七年之内就恶化了，结果你看见十五年还没有恶化，本来医生说半年就完了，就该走了，结果四年没有走，原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说神行了神迹不错，但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今天以赛亚报给我们的佳音是国度的佳音。所以如果你看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真的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结果你看见说神要叫万物复兴，神要叫一切就往这个复兴的方向来走。所以本来有的细胞老化得很快的，也许一年就完了，但是我们看见复活的生命能吞灭那个死亡，结果你看要么叫它消失，要么叫它停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国度的福音，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作王，那我们这些人如果要和他一同掌权，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所以这就是以赛亚整本的书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不光讲到狮子绵羊，最后也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读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不大知道千禧年里面发生什么事，是以赛亚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千禧年的光景，那实在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千年，是与主一同掌权的一千年。所以我们如果在旧约里面要明白国度的福音，我想最清楚最清楚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我想这样我们大概把以赛亚书看过，但是因为我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我们把最精华的最重要的思想我们把它点出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再去看它，好好的再思想它，我相信呢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另外的三卷书，就除了以赛亚书之外，我们说过先知书呢乃是第五卷的先知书，小先知书是第五卷，就好像生命记一样，生命记怎样把神已经说的话再说一遍，你发现先知书也是如此。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米迦书，然后你仔细的读何西阿书，你仔细的读阿摩斯书，你就发现呢这里面所说的话，这里面的思想好像把以赛亚的话再说一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快的比方说来看看米迦书。那么如果大家翻到米迦书的话，如果我们注意到米迦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里一共只有七章的圣经，但是呢在很多地方和以赛亚很像。以赛亚书前面三十九章是一大段，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大段。那么你读这两大段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思想不一样，他的作风不一样，他的感觉不一样。第一段给你看见神是严厉，第二段给你看见神是慈爱的。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到。那你读米迦书呢也是一样，米迦书呢前面五章是一大段，后面两章是另外一大段。那么你读到前面五章的时候，你读的感觉跟以赛亚所前面读的五章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你读到米迦书后面的六章七章，那么你发现和以赛亚后面二十七章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换一句话说，前面的一段是刚性的，后面的一段是柔性的。前面的一段是非常的严厉，后面的一段充满了慈爱。前面的一段非常冷，后面的一段非常的热。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两段话的话， 那么你发现这些，我刚才说过，这些很聪明的所谓现代，所我一直讲新神学派，新神学派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不信派。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现在读神学它的危险在什么地方。你如果到美国去的话，十所神学院里面大概有九所都是新派，像 Princeton 神学院，它的图书馆的图书是最好的藏书，但是名字是很响亮，叫 Princeton， 但是你去读没有多久就把人送到地狱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美国，尤其在美国，其实台湾也是一样，你如果到了美国，你看有好多好多神学院，表面上是神学，其实呢都是新派神学家在那里控制的。那么这里面的教授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很有权威的那些学者，就是他们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你信不信？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人其实就是不信派。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很纳闷，我举个例子，你如果到华神去，华神图书馆去，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那毫无疑问的信仰是完全绝对纯正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到图书馆去借书，那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你知道，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新神学派他们到底讲些什么。所以呢，当然你一定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然后你才能为福音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我一点都不稀奇，如果你发现在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面有一些新派的书，以新派神学家所想的书。但是问题你知道吗？我担心在什么地方？我最担心在哪里？我最担心就是说，普通啊人读神学院有一个错觉，因为不管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神学院实在说的是研究院的程度，不是大学的程度。所以所有的神学院都是你读了大学四年级，你读物理的、化学的、工程的，或者读或者读商的，或者你读这个工业管理，或者你读这个什么什么管理的。好，那么现在呢，你们四年级读了大学以后，现在你们读研究所呢，现在你们可以读圣经了。那么所以，那么这是神学院的程度。但是我觉得这个错觉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错觉就是许多时候啊，你看见没？一般的神学，比方说物理的神学、物理的这个研究所吧，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好几个物理研究所。那么物理研究所谁读的？物理研究所是我们这些读了大学四年级、读了大四年级、读了物理以后，然后现在我们去读研究所。所以明白吗？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假定说这个圣经学院或者神学院是读圣经的，就好像我们读物理，但是研究所的程度。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来读的人呢，不要忘记了，他大学的时候他要么读物理，要么读化学，要么是读会计的，要么是读统计的。所以严格说来呢，他们圣经本来的程度是幼稚园的程度，那么一下子呢要跳到研究所，你看这是他们的难处。这个难处就出来，他们就是说这个读这样读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说现在你看我已经进了研究所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和物理研究所完全不一样。物理研究所人家有了四年的根基，但如果你要读这个神学院的话，那你就严格说来的话，这个是研究所的程度不错，但是就是圣经来讲，你不是研究所的程度，我也不是研究所的程度。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没有准备好。那一种没有准备好的缘故，那么比方说你到了图书馆随便抓上一本参考书，很简单，你比方你随便抓一本以赛亚书，而那个以赛亚书刚好是这个作家告诉你说他应该分作两段的，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作者，那么好的弟兄姊妹，你就跟着他走了。那么从此以后呢，甚至于在一般所谓基要派的神的儿女和学者专家中间，也以为说以赛亚是两个作者。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常常在想，我说这些新派的这个学者，他们如果既然不相信了，那么何必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这个？既然他不相信预言了，既然不相信这个以赛亚书了， 那么以赛亚是对他来讲没有那个绝对的权威，他为什么还花那么多时间呢？结果慢慢的就把人解除武装了，慢慢的把预言解掉了。你再读你多读几天，你的预言就没有了，你根本不相信，你这个人太有学问了，结果学问大到一个地步没有预言呢，不相信有预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么这一本一本厚厚的书，不知不觉就把人送到地狱那条路上去。很多人起头很爱主，后来慢慢失去信仰了。很多人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喜欢搞政治？喜欢搞政治，你一定要记得，喜欢搞政治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最早最早他爱慕圣经，他也到神学院去读圣经，但是结果慢慢读来读去，主耶稣不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读来读去圣经还有神的话，读来读去以赛亚变成两个作者。想想看，现在他这口饭还要吃下去，不错，所以还得要高举主耶稣的名，但从他的里面和神的关系已经没有了。那么横的这个纵的关系没有了，横的关系还要啊。所以现在呢，我就去做社会关怀，现在呢我这个反正这个所有的权威都没有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现在你不做什么？现在你不发展横的关系做什么？你当然运用你已经有的资源，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些横的东西。今天我们连传福音都来不及，就灵魂都来不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圣经都来不及，我们哪里有许多的精神去做别的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今天许多人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的时候，或者当他看这些书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已经接触武装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你知道吗？根据这个，你知道，在这个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在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呢？这个有好，你记不记得那里告诉我们说，说是好，那里有好多信心的英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勾结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谁是被锯死的呢？根据传说，以赛亚是被锯死的。以赛亚是大概是被马拿西两个木板夹在中间，那真是三明治，那么然后是被锯死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相信以赛亚在历史上可能是被马拿西锯死的，但是很不幸的，到了二十世纪，被所谓现代最有学问的一些现代神学家又锯了一次，把以赛亚锯成两半。所以你要记得，以赛亚不止被锯死，以赛亚书到今天也是被新神学家锯死的。但是我们看见过，不可能，你锯不死他。今天呢，除非整本新约不是神的启示，那么现在你就跟着这些人走好了。如果圣经新约是神的启示，那么根据，如果除非新约错，如果新约没有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那我要很恭敬地说，虽然这些人学富五车，虽然这些人是个神学院里面的教授，是圣经的教授，对不起，他们错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赛亚书没有错，是许多人读圣经读错了。以赛亚书必须两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才能够发表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本来这是两个就不能调和的，怎么能调和呢？只有借着十字架，只有以赛亚五十三章所启示的十字架，能够叫神的爱跟神的公义能够相遇。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头脑或者世界最好的头脑能把这个两个调和在一起，调不起来的。那么